弟兄姊妹平安，这是很特别的献诗，耶和华祝福满满。我都看见同工有些还在献诗里面，也在实体里面一起敬拜神。我们感谢主，在新春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殿中，在线上，我们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或者看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传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虽然疫情把我们隔离在各处，但是主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要就像刚才献诗的弟兄姐妹用这样别开生面独特的方式向我们所唱出内心对你祝福满满所献上的感恩。主啊，如今你的众儿女在殿中或在家里，我们一同打开你宝贵的圣言，愿主真理的圣灵亲自成为我们的教师。你越过人的软弱，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真理，并求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来实践你的真理。奉耶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来借着这段思想经文来思想在疫情中间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疫情带来的普世的焦虑，在过去的一年大约一年中间，弟兄姐妹朋友们在各处我们经历不同的艰难。我跟师母在牧羊当中发现，在疫情中间他的电话要比我的电话多很多。做牧师的平时在教会里面要接好多的电话，开很多的会议，会议没有减少，但是我们不用开车了，很多都在线上，眼睛不舒服一点，但是师母那边多了很多的辅导。疫情带来的焦虑有诸方面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我到了 Costco 跟师母去买菜，在那里发现突然间报道里面的东西事情都变得真实。我们突然间发现在 Costco 里面找不到卫生纸，那是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很 puzzle， 很困惑，这卫生纸对疫情有什么帮助？我想了好久，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心理作用，就是你很怕你自己错过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在买东西的时候装了一大堆卫生纸，你就会发现心里有点平安感。哦，我说这原来有心理学的效果。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哎，也许以后口罩不够的话，中间放一个卫生纸还可以真的有点用处。不管怎么解释，人的恐慌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慢慢慢慢过了这恐慌的期间，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好像。然后就带来我们做教牧的就意识到哈，或者弟兄姊妹在做 Stephen 关怀同事工里面也会意识到，有些弟兄姊妹就特别的焦虑。这种焦虑就被困在家中，然后孩子特别幼小孩子还要上课，然后父母还要上班，那种很难解决的。父母以前请父母在这边帮忙，父母又回国了又不能过来，那种很难克服的。我跟师母探访了一些家庭，回来以后都叹息，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幼儿园又不开，父母又不能来帮忙，两份工作，孩子幼小，摆在眼前实际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以至于 慢慢慢慢时间拖长了，几个月半年下来，有些夫妻就开始争执，不争执的就奇怪了。所以压力下，重负下，压力下，这种难免产生爱主的儿女夫妻都出现一些，都许多人出现一些家里的张力。然后亲子关系，如果是你有家里有初中生、高中生、青春期的孩子，我想我说的话你都明白。所以那种平时就有一些张力不容易教导的，在疫情中间变得格外的艰难。我们的子女们也格外的不容易，他们整天的上课，然后也见不到朋友同学。这些普世性的焦虑笼罩着疫情下的人们，也包括神的众儿女。我们今天来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保罗在监狱当中，哥罗西书信被称为哥罗西其中一个狱中书简。在疫情当中，我们看见危机啊，我们在特一页看见前面疫情，到疫情发生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啊 ，PowerPoint 再退回一页，在那里我们有隔离六尺的隔离啊距离，然后或者有些人被隔离在家中，为了彼此的安全，有些清洁啊，有些疫苗的研究，也感谢神的怜悯，我看见疫苗研究的进展，甚至到现在可以发放，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 essential worker 哈，就是医疗的、教师的，或者在前线工作的一些弟兄姐妹开始打针啊。我也听说牧师也是 essential worker， 所以华牧师我们很快也会应该可以拿到疫苗。这些都是还有长辈，这些都是一些防护的措施，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疫情中间的回应的方式。那我们来看看在危机当中。使徒保罗怎么回应，然后看见一起来思想在疫情当中我们要来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属灵的美德。刚才读的经文看见哥罗西教会，我们来看这是一个保罗不是他亲自建立的教会，但是他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神。我们今天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他到底感恩的特质或者特征是什么，然后来思想他为哪些事情感恩。然后我们今天诗歌也帮助我们想到，在像哈巴谷先知那种艰难的时代，满目疮痍的土地，他会看见在那里他仍然因耶和华欢心。刚才的诗歌唱的，我们唱到心窝里去，在艰难当中主的仆人先知他如何能够因着神自己就可以欢心。在新约时代我们也看见在腓立比书里面，大家都知道使徒保罗的欢喜喜乐，他也是在监狱当中。哥罗西书我们首先来看见他特征，他是什么样的环境，他的处境是什么。如果在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说他在受捆锁，所以他是在关在监狱当中的。疫情使我们很多的焦虑，通常教会里面有许多哈懂心理学的弟兄姐妹提供讲座帮助一些讲座，还有 Stephen Ministry 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可以辅导关怀。但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很多人很难喜乐，很难感恩，这是人的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使徒因为经历过主，他在困境当中他感谢神。第三节这里说，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常常祷告。他是在捆锁当中感谢神，他不是在平安的时候才感谢。我想感恩的特质是每一位基督徒，只要你在主里面就已经被教导，也在实践操练，在凡事中间感谢主。我师母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我没见过这个老人家，在我们家乡有一个老人，被他的绰号叫感谢主婆婆，他遇什么事情都感谢主。他是卖鱼丸的，鱼丸汤，有一次在街上就是天冷的时候，他跳跳就滑了，就鱼丸汤就摔在地上了。边上的人看见这个人基督徒，这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什么都感谢主，但是他要看看笑话。现在你鱼丸汤摔倒了，你怎么感谢神？那遇到这么尴尬的情形，但这位姐妹真的是从内心感谢神。别人说现在有什么感谢的呢？ 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口气。他说当然感谢神了、啊、你看这一两锅的一锅，这边是热汤，这边是火烫，而且摔下去的时候，我摔下去的时候汤是往外倒的，烫完这边两边都往外的，这要是倒在我身上就不得了了。哟，辩才人一听，哎，真是哦，还都有理由，还真是感谢你的主。所以一个真是爱主的人，他遇到什么处境他都能够发现神在中间的作为。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感谢的对象，他不只是哦，我们情人节感谢我们的妻子丈夫或者女朋友男朋友未婚夫未婚妻，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他这地方感谢是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不是不要感谢别人，但是我们终极的感恩要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所以基督徒可以遇到很多的艰难困苦隔离，甚至内心在疫情当中出现各种心理的软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我们的父，他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也在基督里面救赎我们，他是我们永远感恩的对象。今天敬拜里面诗歌很多这种感恩，都是在困境里面可以感恩，这是非常美的，一起献在主面前。他感恩是常常的感谢，为你们祷告常常的感谢，在祷告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感谢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操练在背后这样的话，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感谢神。我在同工中间去发现一些成熟的同工的一个特征，如果你在背后或者在配偶面前去讲其他同工的不是缺点，这个一点都不奇怪，罪性里面非常正常的。但是有没有人在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啊，不要在公众祷告的时候为别人感谢神，可能也不难，因为啊，大家觉得哦，这个人很会感恩。但是你在私下在主面前，个人或者夫妻给主祷告的时候，你为某一位同工、某几位同工或者某一项事工，你在主面前为这些参与的同工感谢神。你为布道会，黄牧师一会还要布道，你为他感谢主，也为这些祈求，也为那些很安排在这里，在实体当中来这里，甚至可能有危险感染的危险来这里敬拜的同工，也是很创意的用这种诗班的方式、云献诗的方式，你为这些后面的设计、后面的心思、这种创意的献诗敬拜，你为这些感恩。内心不是坐在人前的，没有人看见，但是你们夫妻或者个人相处，常常为这些事情感谢，你很会发现，你会发现如果你常常操练这一类感恩，你的心灵状态跟主的关系和其他同工的关系就非常不同，尤其是那些你的同工当中个性比较有个性的，跟你不太处得来的，你为他某些做的事情感谢主。你常常这样的操练的时候，你的心态在主面前是非常不一样，你再见到这些同工的时候，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也会不一样。我们重点下面来思想感恩的内容。感恩的方式是常常的感谢，我们再看下一页，再下一页。他感恩的特征哈，我们这是托马斯·莫顿，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天主教的灵修大师，他讲到一个人感恩的特质，他说感恩是从不把任何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特别是那些好的事情临到你，不要当作理所当然的，而且从不无动于衷、冷漠，总是不断的醒悟，不断的将新奇和赞美归于神的良善或者良善的神。托马斯·莫顿是在修道院里面，他对许多社会的关怀，这个人的心灵非常的深邃，所以他的写作、他的演讲影响了不但是天主教的灵修的世界，也影响到了新教。他帮助我们思想到感恩不是一个刻意在那里去寻找一些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欢喜快乐，而是他一种是生命的状态。使徒保罗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所以有人说 Gospel 福音可以分成三个 G， 第一个是 Guilt 罪疚，第二个是 Grace 恩典，第三个是 Gratitude。 Guilt, Grace, Gratitude 三 G 的信仰。福音不只是恩典，恩典是核心，但是我们是 guilt， 我们是 guilty people， 我们是罪孽深重的人，在神面前是无可救药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grace 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 gratitude 感恩的生命来。所以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律法主义的信仰不同，律法主义的信仰它有成就感，它达到某个境界，提升宗教里面的提升，道德的提升，它会有一种成就感，甚至可以自夸。但是我们的信仰是完全罪孽深重，无可救药，但是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特质，基督徒你可以有其他的美德，可能都没有也不是很要紧，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没有的，你就是要对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有感恩的心。如果没有感恩的心暴露出显露出，我们里面很可能没有得到救恩呢。这是非常严肃的弟兄姐妹，一个生命的自我检测 reality check。 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有没有得救，但是如果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满心的焦虑，满口的怨言，过去的10个月、11个月、12个月当中，如果你除了有些紧张 it's ok， 有些压力，有些，但是如果都是在抱怨，都在愤怒那种状态里面，你可能需要好好的悔改回转，看看自己是否得到了基督的救恩。但是你有些软弱，在中间孩子工作、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有一些张力，这是完全处境的许可的。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救恩的深处，就是今天我们唱的十字架这样的歌，我是个罪恶深重的人，无可救药，与神隔绝的人，本来是跟神诸约、跟神的应许、跟神的美善无份的人，但是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我已经得称为义，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如果这件事情都不能让你感谢，然后专注在一些失去的啊，可能是朋友的交通啊，实体的交谈，一些社交的活动，失去这些在那里发怨言、抱怨、愤怒，可能是暴露出来我们生命性情里面跟神无份的一种状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种人是很有福气的，耶稣讲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的翻译得非常好， poor in spirit， 那些灵性贫乏，深深意识到自己灵性贫乏的人，这类人是非常有福气的，他是天国的子民。所以天国子民的一个特征是看到自己里面的败坏，自己里面的残缺和破碎，然后纪念十字架的救恩，于是有生命感恩的性情，这一类是基督徒的特征。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做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那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生命特征就是感恩，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我们自己要反省。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感恩的事情，又刚讲那感恩哪些事情。我们看下一页，他第一个方面是为我们都是看见哈，他的感恩的都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福音产生的美德、信心、爱心和盼望，为基督徒属灵的美德。一会儿还会讲到福音的拓展和结果，那最后福音的功能，他为三个方面都是跟福音相关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感恩。不是以自己的益处为中心，是福音为中心的。我们看第四、第五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第一样是你们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存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刚才讲的盼望，读到是从前在福音里面得到的，而且也在你们中间已经结果增长。信心、爱心和盼望是基督徒三大属灵美德，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家里都挂着信望爱。使徒保罗在困境当中，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和自己的处境，他想到的是福音的产生的美德。这个信心不是一般自信那种信心，就像孩子高中毕业，很多励志讲座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哈。在国内我也听到一些网络上的讲座，也是要有信心。励志讲座里面的信心是 confidence， 是相信自己。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许多人都被这样的提醒过，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这个里面信心很多强调是自己，但是福音的信心，它的对象是神自己。福音很难，这个信心很难强调的对象是自己。因为这地方是信靠，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神是我们的信靠，耶和华是我们信靠的对象，我们不会信靠自己。因为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许可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软弱残缺发生的时候，发现我们信不过自己，靠不了自己。有一个弟兄参加我们的门训， 有一天他生命里面遇到很大艰难，妻子也在医院工作，有护士，遇到很多的难处，特别在疫情中间。他跟这位弟兄跟我跟师母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耶稣最好。这个押韵很押韵，靠山山倒，靠人人倒，耶稣不倒。他知道信心的对象不是靠着人，医院也会出现问题，很多很多设施所信靠的对象都出问题了。我跟弟兄讲，神很爱你，因为他拆除了你一切信靠的对象，最后只有神自己成为你的依靠。这是极大的塑造的工作，这是姚将对泥土他一个塑造的工作，让这些爱主的人可能会有软弱，依靠一些某些其他的对象，那个东西不是主自己，所以神许可就把它一个一个拆除，使我们信心对象只在耶稣基督身上，只在神自己的身上。信心中间，圣经里面有信心英雄的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信心英雄榜，但是有一个祷告我特别喜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国王叫约沙法。这位国王当外国联军大军压境的时候，这位国王到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主啊，我无力抵挡这大军，我的心单单仰望你。弟兄姊妹，疫情是个极好的机会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听到很多世界的讲座里面说不要浪费疫情，这个是很好的提醒。疫情世界上的人都尚且珍惜，瘟疫是很可怕，但是我们不要浪费它。意思就是说，当你经历过瘟疫的时候，你没有学到人生的功课，那是极大的浪费。这么大的苦难临到普世，居然我们没有学到功课，只因为对我没有切肤之痛，我就躲在一个地方苟且偷安，以至于对世界普世的苦难不闻不问，不闻不问，这是极其可惜的事情。但是神的儿女要超越这些不要浪费疫情这样的口号，神的儿女要在疫情当中发现神拆除我们一切的保障，我们的信靠，而且只有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信靠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神对我们的恩宠，这是神对我们的雕刻和塑造。我自己在牧羊中间多次自己软弱灰心，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些塑造我，让我可以跟妻子，我们双膝在主面前祷告最多的时候都是难处的时候，教会有难处，个人有难处，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些都是神不断拆除对自己的信靠。我跟大家以前在这里分享过，我不知不觉自己变成一个很虚荣的人。你想想，我是农村长大，海岛长大，家里是岛中穷贫穷的贫穷的家庭出来，只因为读书一路上还算不错，结果被老师称赞，同学羡慕，最后变成一个很虚荣的人，自己不知道。但神借着牧会中间，神不但让我看见牧会的艰难，弟兄姊妹的需要，很重要的一个收获，我自己认为是神借着牧会让我看见，蒙圣灵光照，看见自己的败坏，自己的虚荣，这是极大的益处。我跟大家以前讲过，什么叫谦卑呢？谦卑不是我在台上说我不好就谦卑了，谦卑是当别人说你真的是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反应？有一次主日讲完道了，我讲了一些自己的软弱，自己觉得很谦卑了。回家路上，师母说：“哎，你真是有这个毛病。”而我在路上就没声音了，在车上，因为师母确定了我在台上讲的那个软弱是真实的，然后我就接受不了自己。哦，我还以为在台上讲一讲就过了，结果师母说：“你还真有这个问题，好好对付我。”我那天难过好久，然后发现，哎，这不是真谦卑。真谦卑的人是当被别人指出你有软弱的时候，还不说你有多大的毛病，软弱的时候你能够真的去思想，难受是必然的，被人批评或者被人指点，难受都是难，但是信心是回到神面前，发现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信靠他。第二个是爱心，向众圣出来爱心，而且这爱心第八节里面是从圣灵里面来的，从神那里来的爱心，这不是一般的爱心，从神来的。 就像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说，神爱圣灵浇灌，将神爱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爱浇灌在哥罗西信徒的心里，他向众圣徒显出爱心来。今天诗歌里面也是这样的唱了，是不是？十架的爱，基督为我们破碎身体，为我们舍己。如果我们的爱不能够跟十字架的爱连在一起，我们的爱很可能是对别人的同情，对别人的一种或者其他的心理。只有当我们的爱被纯化被洁净，我们内心深深的被十架的爱激励，像使徒保罗一样，然后去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很高兴我们活水教会许多弟兄姐妹，有听说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受过 Stephen Ministry 的斯蒂芳施工的培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潜在的关怀的力量，是一群很会有技巧的已经知道怎么关怀的一群弟兄姐妹，这是极大的福气。但是我想提醒的这地方是要超越这些技巧的训练。我们固然甚至有些证书，很多很好的应该怎么样去服侍弟兄姐妹，但是这些爱心是特别疫情当中我们能够想起去关心谁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是技巧能够训练到的。技巧训练是当你遇到某个实际状况的时候，你知道根据你的训练应该怎么帮助他，但是你怎么想到去关心谁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训练里面有没有包括这个。在疫情当中，我们真的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圣灵如果感动你，你就打个电话，打电话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对别人，因为被隔离的人很需要人跟你说话的。有一天师母就感动，她也是感动，就向一个姊妹打了个电话，结果那个姐妹在婚姻中间可能疫情也加剧了，她的痛苦在婚姻中间极大的挣扎。非常恰到好处的时候，是因为圣灵感动她，想起一位姐妹，师母给她打了个电话，结果他们长谈，结果内心得到极大的许多郁闷，很多得到疏解，然后师母从神的角度怎么帮助她，怎么看眼前的处境。所以弟兄姊妹，在疫情当中我们要很创意的来关怀，疫情除了操练我们信心以外，疫情要操练我们怎么样去关怀，按照神的爱来爱我们的肢体。你很可能不能够冲到别人特别长辈家里去探访，长辈可能也有顾忌，不一定最大的智慧冲到别人家里去，那很可能打个电话，或者很婉转的方式送一个年糕放在门口，或者怎样打个招呼，安全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我看见教会相信已经在做，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样做了，默默的在后面，在安全的距离，安全大家放心的情况下做许多的关怀。这些关怀都很多让我创意到一个地步，让我真是感到弟兄姊妹真的是很用心。有一个新的会友，我们教会年底的时候有新会友加入，有几位新会友，有些弟兄姊妹后面暗暗的去 order 玫瑰花送过寄到他家里去，不是送到他，玫瑰花 order 寄过去。那对新会友收到玫瑰花的时候激动了。后来有一次我去探访这对夫妇，他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去探访的时候他说，牧师啊，弟兄姊妹很有创意，有人寄了玫瑰花寄过来了。哇，那对夫妇心里非常满足。我说：“哎呦，我说我真不知道，也不是我筹备的，你要不告诉我，我都还不知道。”我们感谢神，我们在爱心上的操练，求主帮助我们。为了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地方是讲到信心和爱心，好像成为一个去盼望成为信心和爱心的根基。但是圣经上其实是常常反过来，信心成为盼望的基础，所以这地方基本上告诉我们，信心和盼望是分不开的。盼望这个美德特别重要，在疫情捆锁当中，时间久了人很容易绝望，经常会问这个隧道到底还有多久。在三月四月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大的很多焦虑，然后后来慢慢过了半年，大家觉得慢慢习惯了，但是又还要多久哦？后来疫苗出来大家兴奋，但是疫苗还要排队，又要排好久。然后我们也听到一些专家告诉我们说，也许五月份四月份就会好一些，很多人拿到了疫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这世界的疫苗上，也不是放在科学的进展上，因为能打了疫苗，也许将来有一天 COVID-19 就会变成好像一个感冒一样， 但是人即使拿了疫苗健康了，疫苗疫情过去了，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世界的。所以圣经讲的盼望不是放在世界某一样科学的进展或者物质的供应或者一个资源的提供这些事情上，弟兄姊妹，盼望是放在神自己的身上。当我们把盼望放在世界身上的时候，可能一时让你兴奋，哎，解决了眼前的危机，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去了。圣经讲的盼望是个确凿的盼望，不是一个 I hope so, hopefully, 但愿如此那种啊，好像自己都不相信的盼望。圣经的盼望是非常确凿的，就像新郎新娘订婚以后，而是两一对情侣订婚以后，他要确定的，在古代好像订完婚的，他一定会进入婚礼，那样的确凿。那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我们真正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在福音真理上，不是在科技的进步上。所以切记，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和盼望，特别操练盼望上，真的是你可以关心时局，可以关心疫苗的进展，什么时候轮到你，这都可以。到了完毕，然后下一步到谁，这些都是合宜的，不是不可以的，也应该这样的关心。但是终极的盼望不要放在这世界上，否则将来有不断的失望会临到神的儿女。我们的盼望是在主那里，弟兄姐妹。第二方面的感恩，除了福音产生的美德、信心、爱心和盼望以外，保罗感恩的第二个对象是福音在增长，福音在扩展，福音本身在结实。所以使徒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你说我们那疫情中间隔离怎么传福音呢？现在人都见不到了，很难做外展。昨天晚上我们教会做个很特别的外展，就是网络外展，所以邀请弟兄姊妹在线上，朋友邀请到线上的，也来了一些新朋友，别开生面，也是非常创意的方式把福音传开。我刚才刚刚听说华牧师一会儿他还要到西雅图，在线上，在西雅图向那里布道，最近他也向不少的教会在线上布道，福音在拓展。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怕，因为好像因为瘟疫了，疫情来了，福音被拦阻了，这是暂时的。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扩展的方式是圣灵，这些都不会受疫情的影响。想象大家大家明白一个事实，1949年中国大陆从49年到79年的30年之期间，据最保守的估计，信徒增长的数目大概100倍，从原来的大概80万到后来8000万，这是大约的数据。但是大家知道，要知道49年是什么呢？是无神论的政权上台，然后把驱逐宣教士，教会被关闭，传道人放在去劳改被流放。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有100倍增长。你要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千万不要怕疫情会摧毁教会的。疫情只会暴露我们的软弱，或者分辨哪些是真假信徒，疫情不会摧毁他的教会的。那些血雨腥风时代的逼迫远超过疫情，但是30年中国家庭教会因着上帝的保守，西方教会爱中国教会，为他们祷告，流泪祷告，他们甚至也难过我们的宣教士撤走了。但是这三十年过后，特别80年代初，中国教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兴起的时候，西方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见果然圣灵在中国做奇妙的事情，甚至成为中国家庭教会是使徒行传的延伸。使徒行传第29章第30章写在中国，这是看见疫情吹不回教会，疫情只会强化纯化他的教会，使得真属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可以在疫情中间生命信心可以增长，爱心可以更加的深化，然后对主的盼望更加的真实。所以不要怕暂时很多人在家里，没有关系，在家里的人怎么也在线上，就像你们一样现在在线上在敬拜。如果有一些原来跟主就没份的人，一借着疫情他就离开教会了，也没关系，将来再去寻找他，把福音再传给他。疫情是一个两面的利剑，一方面是属神的儿女会得到信心，可以更加的信靠神，同时也暴露了一些没有真正相信的，最后好像哦，神也不帮我。太阳往下照的时候，有些东西融化了，有些东西更加坚固了。 泥巴就更加坚固了，冰就融化了。所以苦难临到的时候，不一定苦难本身都使我们都是人群得到造就，但对神的儿女，苦难是造就人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这个意义上同意，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在疫情当中好好学习操练信靠神，在疫情中间好好祷告，经历圣灵的引导，神向我去关心哪些人，在疫情当中去把盼望被纯化，对耶稣基督真正的盼望，然后盼望中间，在疫情中间来经历，看看教会，我们活水教会原来有多少人，疫情过后还有多少人，不要因为人数，要看见主的真门徒有多少。神像我们像以利亚时代忧伤的灰心的以利亚，告诉他我为自己存留7000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不是以利亚的一个人。所以真正属主的门徒，在中国大陆30年40年的逼迫当中，看见教会传道人被关闭，教会被关闭，传道人 被流放，被关监狱，结果教会是增长了百倍的增长，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正见证了这是神的工作。最后我们看福音的工人，保罗的感恩，为了福音的美德，为福音的拓展，也为福音的工人感谢神。我们看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这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哥罗西教会相信是由以巴弗弟兄所建立的，保罗的同工，他曾是基督忠心的执事，在路卡斯河谷那边建立了多个教会，其中包括哥罗西教会、老底嘉教会等等，这位弟兄在那里兼顾这些教会。所以保罗自己亲自并没有亲自到哥罗西教会，但是借着这位弟兄，福音传到路卡斯河谷那地方许多的教会。所以我们感谢神，看见多年来神借着活水福音教会在芝加哥的西郊，从原来你们借着学校，我记得那时候很小一个地方，后来增长到大了，借着大的学校在那里敬拜，从国语教会出来，神使用你们中间初期的一些人在这里设立，我都见证了初期怎么样同工们同心合意建立教会，在这里在西郊的拓展，而且大了个地步没办法去借学校，那时候300-400人在学校里面，很简陋的设施，但是却火热的敬拜。我也很荣幸蒙你们传道人的厚爱，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一起敬拜，一起甚至传递主的信息，来感受神使用活水教会在西郊新南郊所做的事情。中间也听到你们中间经历了一些变动，心里也为你们忧伤，为你们祷告，但是神所设立的教会人不能够摧毁，疫情也不能够摧毁我们，活水福音教会神仍然会使用，就像初期的意象一样，要成为神手中的活水恩典，借着你们中间一个一个被操练的生命，把福音传到我们社区里面的华人同胞，借着英文堂传给说英文的这里的社群，借着你们的宣教把福音传到地级，借着你们牧者的布道把福音传到其他许多地方。所以不轻看我们所托付的职分，在这里看见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困境中间感恩，为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美德上感谢神，信心、爱心和盼望，也看见困境拦阻不了我们，福音仍然在拓展，仍然在结实，要有坚固的信心。从中国教会里面得到经验，那么大的逼迫都可以教会是百倍的增长，我们不要怕疫情，我们只担心的是我们是否配得过这样的苦难。最后我在疫情当中也做一些思考，做了一些研究，特别想到历史中间2000年来教会历史中间很多的疫情发生，古代的圣徒们怎么样对付，给我们一些属灵的借鉴。特别我们看最后一页，看见路德，大家知道在14世纪的时候，英国有黑死病夺去了1/3的欧洲的人口，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中间一个巨大的灾难。后来到了17世纪的时候，又有 鼠疫在欧洲、在北非等等。那中间在宗教改革时期，十六世纪的时候的威腾堡路德所侍奉的时代，那时候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瘟疫临到了威腾堡，临到了欧洲的许多地方。我自己就做了研究，用英文总结的哈，用 FL flow， 很多都停滞了，好像很多事情都隔离停滞，就好像社会都教会社会都已经停滞不前了。但我故意用这个 flow 好像流动哈，用这里路德给我们路德的文献里面，我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总结了四个字。第一个是信心 ，faith， 信心和盼望在路德那里非常重要，在抗疫当中。他知道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对象都在神那里，所以他常常强调祷告，信徒在疫情中间祷告的复兴。所以在路德那里非常强调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他鼓励信徒恳切祷告，为受难的肢体，为那些家里离世的那些亲人。所以路德非常强调信心，非常强调盼望。第二方面的爱心，要去路德自己大学的国家已经开始说大学关闭，那些教授都可以离开了，但是路德不离开。路德为了爱那些，路德自己是神学教授，但是他也是一个牧者，在那里不离开他所侍奉的威腾堡，在那里关怀病人，在那里探访临主舱，然后为临终的病人，很多人死，一天都死好不少人，他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灵魂安息在主的怀里。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圣徒的榜样，他是非常危险，他呼召在非常危险的时代，不但他非常有勇气面对真理跟天主教的那种征战里面看见他的勇气，但是他是极其怜爱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牧者。所以他不但告诉他要用爱心来服侍那些生病的，还有那些亲人过世的。他同时路德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是要有责任，他强调有一些人不能离开城市的。他说那些城市的领导规划城市，在这个抗疫中间的那些领袖不要离开城市里面的人，不能离开，然后医生护士不要离开，牧师不要离开，神职人员不要离开，要在信徒最艰难的时候为信徒祷告、探访、关怀，甚至为临终的病人、临终的那些弟兄姐妹要好好为他祷告，甚至有些领圣餐。同时他说要有智慧，所以路德是非常平衡的智慧。这里他说那些你要是你是因为爱弟兄姊妹你留在那里城市侍奉，除了那些人不要离开以外，但是如果你在那里城市没有你的责任的多少，你不要故意去被感染，所以你需要戴口罩，你需要清洁，都是路德时代提醒的这些。而且你没有格外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离开，不要故意，不要因着缺乏智慧被感染也感染了其他的人。你保持你自己的安全、卫生、洁净，就是对人群的帮助。这些都是路德非常平衡的智慧，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心，不要离开那里，他自己就是榜样。我们看见从路德身上看见整全的智慧，在教会整体面对疫情这样大的危机的时候，看见那里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看见他自己以身作则，走在第一线，在生命不顾生命的安危来牧养神的群羊，也看见他有极有智慧的引导城市、引导社区，也引导神的教会，在疫情当中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有智慧的在那个时代来彼此扶持。疫情仍然在我们跟前，我们当然期待早点过去，但是神的儿女，我们最后的盼望是在神那里，所以求神借着疫情来纯化、来塑造我们对他坚定的信靠，也激发我们非常有创意的相爱，彼此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愿圣灵感动你们每一位，在你的处境当中小组里面能够做切实的关怀，也感恩弟兄姊妹受过很好的训练，关怀的训练更有效的来关怀我们的肢体，也求主给我们知道不要灰心，不要害怕教会会怎样，因为真是主的门徒，教会一定会不但 survive还要 thrive， 教会不但是生存下去，教会还会进一步的将来的成长，因为借着疫情的锻造，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更大的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要浪费疫情。另外要珍惜福音的工人，我们中间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牧者同工， 继续在这里继续，就像活水在这里建立，要在西南郊扩展神的国度一样，这个意向不会改变，而且会继续持守下去，直到主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我们虽然隔着屏幕不能够见到许多弟兄姐妹，但是神，你将我们对你的敬畏，对你的敬拜，主啊，也在这此刻专注在你话语面前领受你的主教导，我们没有隔离。主啊，愿主你自己用尊荣弟兄姊妹，用信心和诚实的敬拜，在家中在店里一起蒙你的悦纳，赐福活水福音教会继续在西南郊被主使用，继续赐福你的牧者，教会的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一同在疫情当中，我们来操练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让你的教会在地上设立，借着众弟兄姐妹生命美德的成长，继续在我们的社区，以及借着宣教、借着布道，把福音传到各处。我们满心感谢主，赐福你的施恩给你的教会，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